圣经广播剧，
这是奇妙真实的事，更是从天上来爱的信息。
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好，这里是圣经广播剧节目，很高兴您又在这里继续收听我们的节目。约瑟的人生是一大传奇，他的传奇与一般人不同，因为他的人生有上帝的直接参与。亲爱的朋友，如果你的人生也愿意让上帝参与的话，也可以像约瑟一样，你的人生会成为让你想都想不到的奇妙的大惊奇。
从此，约瑟十年的忠心服务却换来了牢狱之灾，这完全是由于女主人的冤枉跟陷害。在出进监狱的时候，脚上的铁镣使约瑟痛苦不堪，日子久了，监狱官们了解了他的实情，知道他是无辜的，就派约瑟在犯人中间管些事务。
你们两位是新进来的对吗？
是啊，刚才关进来。我是法老王的九正官，我这位朋友是王的膳食长。我们不知王为什么对我二人发怒，叫我二人坐牢。
我名叫约瑟，两位有什么事需要我帮忙的，请尽管吩咐。两位早安，你们两位今天早上为什么面带愁容呢？
我俩昨夜都做了个梦，好像真的一样。
人家说梦是将来遭遇的预兆，
巴不得有人会替我们解梦就好了。
是啊，
解梦岂不是属于上帝吗？你们且对我说说看。
我梦见面前有一棵葡萄树，只有三根枝子，它发芽不久就长大开花，结满了熟葡萄。我手里拿着法老王的酒杯，准备去摘葡萄，榨出葡萄汁在杯里盛给法老王，不知道是什么意思。
哦，这梦的意思是三根枝子是指三天，在三天内法老王要复你的原职，叫你仍担任他的九正官。
啊，你说我会恢复自由，只要等三天？哎呀，太好了。
是的，你出去以后请向法老提出我的事，也许他会仔细审查我的案子，释放我得以自由，因为我没有犯罪。
那没问题，我一定会的。
那我的梦大概也是一个好梦吧。我梦见啊，头上顶着三筐子饼，最上面一筐啊，全是为法老烤的饼。可惜啊，飞鸟来吃那些饼啊。你的上帝能够启示这个梦的意思吗？
嗯，能。梦中的三个筐子是三天。
你是说我三天就出狱也官复原职啊？
不，三天内法老要斩你的头，将你吊在木架上，有飞鸟来吃你的肉。
二人的遭遇正如约瑟所说，第三天是王的生日，王大设宴席招待臣仆，他下令提二人出狱，让九正官复原职，仍为法老端酒杯奉酒，却下令把膳食长的头砍下并挂在木头上。可是那九正官竟忘记了对约瑟的应许，没有向法老提及约瑟。一年过去又是一年。
今天已经是我30岁生日，我还有什么前途呢？一辈子关在狱中吗？ 想当初我躲避试探引诱不肯犯罪的选择是对的，可是为什么却落得如此下场呢？主耶和华上帝啊，借着这事，不论你要给我什么教训，我都甘心领受学习，并请时时帮助我。
整整两年过去了，约瑟仍然关在监狱里。一天早上，王宫中的法老王睡觉醒来，满心惶惶不安。
九正，九正，快来！
报告陛下，九正在此听命，
以后不可远离，要快来。现在是什么时候？
报告陛下，现在天还早得很呢，还不
早。不管早不早，快去叫法术师们来，我需要他们。快！
是陛下，我马上去，马上去。
我王万岁，全埃及的主宰，大地的君王，法老万岁。
起来吧。
陛下传呼我们有何吩咐啊？
我心中惶惶不安呐，因为昨夜做了两个怪梦，我要你们为我解这两个梦。
能为陛下解梦，那是我的荣幸。请陛下赐告。
在第一个梦中，我梦见自己站在尼罗河边，有七只母牛从河里上来，又美好又肥壮，在芦荻中吃草。随后又有七只母牛从河中上来，又丑陋又干瘦，和先前七只一同站在河边。这丑陋干瘦的七条牛吃尽了那美好肥壮的七条牛，但是干瘦的仍然干瘦。接着我就醒了。
报告陛下，这梦啊太有意义了。
在第二个梦中，我见一颗麦子长了七个麦穗儿，肥大又佳美。随后又长了七个麦穗儿，不但细弱，还被东风吹焦了。这七个细弱麦穗儿吃了那七个肥大饱满的麦穗儿。随后我又醒了。
铁棒铁来补敲鼓，金木水火土，一二三四五。解梦最灵验，法术有深处。
哎呀，究竟我的梦是什么意思啊？
启奏陛下，这梦啊太深奥了。
不错，深奥，但总有它的意思啊。
这梦也是最难解的，陛下。
我在等你们的圆梦讲解啊。
实在报告陛下，我们没有办法解这个梦啊。
什么？
报告陛下，我们实在解不了这个梦啊。
难道就没有人能够解释我的梦？
启奏陛下，仆人知道一个能解梦的人。
哦，好好，快说。
我今天想起我的罪来，约两年前陛下恼怒陈普，把我和膳食长关在护卫长公馆的监狱里。我们二人同夜各做一个梦，两个梦各有不同的讲解。在狱中有个希伯来少年，是护卫长的仆人，他替我们讲解了梦，结果正如他说的实现了，那就是我官复原职，膳食长被吊死了。
好了好了，别再啰嗦了，马上召那少年人来。
差人马上提了约瑟出监狱，经过礼法、修面、换衣服之后，被带到法老宝座前。
我做了一个梦，没有人能圆解。听说你会解梦是吗？
启奏陛下，这不在乎我，上帝并将平安的话回答法老。
法老于是把自己的梦又向约瑟说了一遍。
这两个梦什么意思啊？
陛下，这两个梦是一个意思，上帝将他要做的事指示法老了。
真的吗？
埃及全地必先有七个大丰年，再接着有七个荒年，甚至在埃及地都忘了先前的丰收，因那饥荒太严重可怕了。
啊！
重复的做两个梦，是表示上帝决意实现他的计划，并且很快就要执行了。我向陛下建议，请找一个聪明有智慧的人，派他治理埃及，又派官员们在丰收的七年内多收粮食，存放在各城的粮仓里，归在法老权下，预备在荒年食用，免得被饥荒所灭。
嗯，好主意，好主意，真是一个好参谋。
跟众官员顾问会商之后，法老又召见约瑟。
上帝即将这事全指示你，可见没有人像你这样有聪明智慧。我现在就派你管理埃及全地，只有在宝座上我比你大。
法老万岁！
法老把手上的打印戒指套在约瑟的手指上，又给他穿细麻衣，颈子上挂金链子，坐法老的副车，车前还有人开道。
约瑟，你要有个埃及名字才好，我赐你叫萨发纳特巴内亚。你结婚了吗？
报告陛下，我还是单身汉。
我给你找一个合你身份的妻子如何？
法老为约瑟找的妻子名叫雅西娜，约瑟30岁，由囚犯一下子升为埃及宰相，这证明上帝实在没有忘记他。正如上帝用梦向法老启示的，来了七个大丰年，这可忙坏了约瑟，他奔走全国指挥收存粮食以备荒年之用，存粮太多已经无法计算跟衡量了。丰年期间，约瑟的太太生了两个儿子，长子叫马拿西，因为上帝使约瑟忘了一切困苦跟想老家的念头，次子名叫以法莲，因为上帝叫约瑟在受苦的地方昌盛起来。七个荒年开始了，人民没有饭吃，就去向约瑟买粮，周围的地方也饥荒无粮，迦南也是一样。老雅各见家中的存粮快要吃光了，
儿子们啊，再弄不到粮食，咱们家人就要饿死了。我听说埃及有粮食出售啊，你们要去埃及买粮才行啊。
爸，你叫我们弟兄们都去啊。
只留下便雅悯，多带些钱，用10匹最壮的驴子去运粮回来，愿我们先祖的上帝保佑你们平安归来。
于是约瑟的10位哥哥就上路去埃及买粮食了，全家的性命都寄托在他们买回的粮食上。约瑟的10位哥哥和驴子队终于来到埃及京城。
先生，请问你懂希伯来话吗？
一点点而已。
好，请问我们在什么地方可以买到粮食啊？
哦，你必须啊向萨发纳特巴内亚宰相买，他现在正在政府的办公大楼里面。
哦，再请问那大楼在什么地方
啊？就顺着这条大街走，经过右边的宰相大厦。 那是撒发纳特巴内亚的府邸，再过去呢就是卖粮食的地方了。哦，还有啊，你们要有个翻译才可以哦。
多谢你啊，先生。
哎，哪里。
好了，到了大门口了。哎，看有个卫兵来了。
你们是一起的吗？共有几个人？
哦，先生，我们总共十个人，我们不懂埃及话，要有一位翻译才行啊。
我会安排，你们在外面等，到时候我会叫你们。
哦，好。
报告撒发纳特巴内亚宰相大人，有十个迦南人来买粮食，
叫他们进来。
约瑟难以相信自己看见的，那就是他的十位哥哥脸伏在地上向他下拜。他们哥哥想不到，透过翻译向他们问话的这位大人物，就是20年前受他们苦害又被卖作奴隶的小弟。他们早以为他死了。
叫他们起来。
不知道哥哥们是否仍像当年一样狠心，或者已经改变了。我要试试看。
你们是从哪里来的？
我们从迦南来，想买粮食。
你们是奸细。
不不不，大人，我们真的是来买粮食的。
你们这些奸细是来窥探这里的军情和民情的。
大人，你的仆人们绝不是奸细，而都是一个人的儿子，都是诚实人。
事实上，你仆人弟兄12人，最小的在家里，另一个不在了。
我看你们就是奸细。我现在用一个方法来考验你们。我指着法老的性命起誓，如果你们不把兄弟带来，你们就回不去。你们其中可选一个人回家带兄弟来，另外9个人关在这里。卫兵，来。
是，大人。
把这些人押起来，回头有空的时候我再来解决。
长途劳累的十兄弟被当作奸细关入监狱，想睡也睡不着，因为奸细会被处死。如今他们有时间反省自己以往的罪行了。第3天，约瑟又召见他们，他们又伏地拜求，使约瑟想起幼年时的梦，叫哥哥因而恨他的那个梦。虽然能够听懂哥哥们的迦南话，但是他仍用翻译传话。
你们的案子我全想过了，我是敬畏上帝的，你们照我的话行就可存活。你们若是诚实人，可留一人在监狱里，其余9人带粮回家救饥荒，但必须把小弟带来，好证明你们的诚实，不被处死。
是的，大人，是的。
既不敢强辩，又没话可说，十兄弟只有互相私语。岂不知约瑟听得一清二楚。
我们当初害了小弟约瑟，今天真是罪有应得，报应。记得他当时心中愁苦哀求我们时的情形吧。我们硬着心不怜悯他，所以这苦难临到我们身上了。
我岂不是对你们说过不可伤害那孩子，但是你们不听，所以留他写的罪今天向我们追讨了。
此时约瑟回想往事，心中情绪激动难以忍住，就赶快退往内室哭了一场，然后又勉强控制自己回来再谈留一人在狱中的事。他挑了对他最凶狠的二哥西缅留下。
卫兵，
是，
捆住他们一个我看。就捆那边那个，抓他下监牢。
是的，大人。
其他9人去外面等待，等粮袋装满。
是大人，多谢大人，
多谢大人。
管家，把他们的粮袋尽量装满，个人的钱也放在袋内。
大人，他们的钱还放回他们个人口袋里？
对，没有错。另外给他们路上吃的食物。
是，大人，你真是位大善人。
把驴子都牵来，把粮袋装上驴子。
真累死了，天黑休息了，真好，驴子也该喂了。看着驴子，等不及我打开口袋呢。
哎，你们看，我的银子还在粮袋里。尤大，这是上帝向我们行的什么事呢？
九兄弟回到家，向父亲老雅各报告一切遭遇。
那地的主人很凶地对我们说话，还把我们当作窥探那地的奸细。
我们对他说，我们是诚实人，不是奸细。我们是一个父亲所有的十二兄弟，一个小弟留在迦南陪爸爸，另一个不在了。
那人于是说，我正要证明你们的诚实，留下你们一人在这里，另外的九人带粮食回家解全家饥饿，再把你们小弟带来这里，我好知道你们是诚实人而不是奸细。
在犹太人的历史中，最引人入胜的一段就算是约瑟的历史了。全本圣经中最能预表耶稣基督完美的人格的，要以约瑟为第一人。首先，耶稣基督是神的爱子。圣经加拉太书四章四节中说，以至于时候满足，神就差遣他的儿子为女子所生。而约瑟也是雅各晚年的爱子，人老得子是最为宝贝的。其次，圣经路加福音十九章十节中说，耶稣基督受神的差遣到世上来，为要寻找拯救失丧的人。约瑟也是受父亲的差遣到他哥哥那里去。第三，圣经约翰福音一章十一节中说，耶稣基督到自己的地方来，自己的人反倒不接待他。主耶稣是犹太人，连犹太人也照样厌弃他。我们看到约瑟也是到他哥哥那里去，哥哥们不但不欢迎他，反而弃绝了他。第四，耶稣基督被犹太人所害，钉死在十字架上，死后埋葬，三天再复活，显给许多人观看。这里我们也看到约瑟被哥哥们关在坑里，后来又从坑里拉了出来。第五，耶稣基督以奴隶的身价被卖给外邦人，也就是罗马人。他到世上来，就如圣经腓立比书二章七节中说，他反倒虚己，取了奴仆的形象。我们看到约瑟被卖给外邦人，也就是埃及人做奴隶。第六，新约圣经希伯来书四章十五节这样说，耶稣基督也曾凡事上受试探，与我们一样，只是他没有犯罪。 我们也看到约瑟遭到各样的试探，他也没有犯罪，这也是他难能可贵的地方。第七，新约圣经《使徒行传》8:32-33中说，耶稣基督像羊被牵到宰杀之地，又像羊羔在剪毛的人的手下无声，他也是这样不开口。他卑微的时候，人不按公义审判他。约瑟同样也被人诬告，受冤枉，但他也不为自己辩解。第八点，耶稣基督被列在罪犯之中。马可福音15:27中说，他们把两个强盗和他同钉十字架，一个在右边，一个在左边。同样的，我们也看到约瑟也与九正、善长一同关在监狱里。第九，新约圣经腓立比书2:8-11中说，耶稣基督自己卑微，存心顺服，以至于死，且死在十字架上。所以神将他升为至高，又赐给他超乎万民之上的名，叫一切在天上的、地上的和地底下的，因耶稣的名无不屈膝，无不口称耶稣基督为主，使荣耀归于父神。同样，约瑟从监狱里出来，被封为宰相，有开道的在前边吼叫，众人要向他屈膝跪拜。第十，耶稣基督的名字也是救世主的意思。马太福音1:21中说，因他要将他的百姓从罪恶中救出来。同样，法老也赐给约瑟一个名字，那名字也是世界的救主的意思。第十一，耶稣基督赦免他的敌人，在十字架上为他们祷告。我们同样也看到约瑟也赦免了他的哥哥们的过错。第十二，圣经《使徒行传》4:12中说，除了耶稣基督以外，别无拯救，因为在天下人间没有赐下别的名我们可以靠着得救。同样的，埃及地遭受旱灾时，周遭的百姓前来购粮，法老要他们去找约瑟，说凡他所说的你们都要做。亲爱的听众朋友，今天我们这个世界需要耶稣基督，就像当年埃及地和希伯来人需要约瑟一样。世界已经走到了尽头，只有等待那位救世的主宰耶稣基督的到来，才能解决我们所有的难题。亲爱的听众朋友，本节目中的剧情演出是由美国华盛顿有声圣经机构提供，由佛州传道协会制作播出。不知道您听了本节目以后有没有什么感想，或您想更想进一步的认识耶稣，欢迎您来信跟我谈谈。来信请寄台湾高雄13-40信箱，台湾省高低的高，英雄的雄，台湾省高雄13-40信箱，你写金金收，金是水晶的金，金金。请不要忘记写明您的姓名和地址，我会尽快的给您回信。好，我们同时间再会。